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前局长戈达利布礼拜一对 CNBC 表示，他预计 Delta 病毒在美国导致的感染病例将在未来两到三个礼拜内开始下降。他并以英国的情况为例提出证据。戈达利布说，更明显的趋势是英国正发生的事。英国现在的病例明显减少，下降趋势非常明显，看起来已经达到顶峰。戈达利布说，如果英国的情况走过了拐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表明我们可能比原先设想的更早达到这一步，或者距离在美国开始看到疫情高峰还有两到三个礼拜的时间。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美国上个礼拜七日内每日平均新病例接近52000人，比一个礼拜前增加了61%。白宫官员礼拜一表示，鉴于传播性更强的 Delta 变种病毒可能推高美国的感染率，美国政府将暂时保持目前对英国、欧盟和中国等国家的疫情旅行禁令。白宫官员说，政府理解国际旅行的重要性，并一致希望以安全和可持续的方式重新开放国际旅行，但是重新开放的过程需要以科学和公共健康为指导。该官员还指出，由于英国的病例激增，美国疾控中心 CDC 最近建议国人不要去英国旅行。美国上个礼拜将针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陆地边境禁令延长至8月21日。拜登总统这个月曾经表示，在德国总理默克尔访美对他提出解除旅行禁令的问题之后，他的政府正在考虑何时可以解除对前往美国的欧洲人的旅行禁令。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在礼拜一宣布，9月13日开学之前，纽约市政府所有雇员必须接种冠状病毒疫苗，或每个礼拜接受病毒检测结果筛检。从8月2日开始，纽约市公立医院系统和市卫生局的临床工作人员将执行上述规定。市府还表示，将开始对尚未接种疫苗的市府雇员强制规定戴口罩。从8月16日起，被强制接种疫苗的是45000位在群聚地点，例如老人中心或收容所工作的市府雇员。如果他们不接种疫苗的话，就会必须每个礼拜提供冠状病毒检测结果是阴性的报告才能够上班。白思豪进一步表示，到了9月13日，也就是公立学校开学当日，34位市府雇员从警察到教师都要按照上述防疫规定执行。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礼拜一公布的数据，美国六月份新建房屋销售下跌到去年四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新建单栋住宅的年化销售量下降至676000套，环比下降6.6%，同比下跌19.4%。六月份新建房屋的中位数价格比2020年6月上升6%，虽然从历史上看这个亦是一个很大的同比升幅，但是没办法同前几个月15%至20%的同比升幅相比。六月份的大多数购房发生在高端市场，由于建筑成本飞升，建筑商没办法降低房屋成本去建造低价位的可负担房屋。在新屋销售整体下降的同时，新屋库存量终于突破了供应的6个月这一平衡指标。根据统计，当前新屋库存是6.3个月的供应量，创下了12个月之内的高位。CNBC 礼拜一报道说，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美国购房者都在疯狂买屋。但是国际买家的做法恰恰相反。根据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的数据，从2020年4月到2021年3月，美国对外国买家的房屋销量下降了31%。在此期间，国际买家在美国购买了10007000个房产，这个是自2011年以来的最低成交量。 数据显示，中国、加拿大、印度、墨西哥和英国是购买美国住宅数量排名前五位的国家，而中国买家尤其值得关注。在过去十年的早期阶段，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住房购买需求的主要来源之一。NAR 资深经济学家劳伦斯云话：，随着旅行限制的放松，同外国学生在来年重返美国大学，外国购买美国房地产的人数可能会有所增长，但是高房价和持续缺乏库存可能对买家构成挑战。德国制造商 BioNTech 公司礼拜一宣布，他计划开发一种基于 mRNA 技术的疫苗来预防疟疾。 BioNTech 公司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欧盟委员会和其他组织已经参与了新疫苗的早期规划，并为确定和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提供支持。疟疾是一种由寄生虫引起的致命疾病。根据卫生组织的数据，2019年全年估计有 2.29 亿疟疾病例，至少40,900人死亡，其中大多数病例发生在非洲，五岁以下儿童是受该疾病影响的最脆弱群体。 BioNTech 公司此前与美国辉瑞公司基于信使 RNA 或 mRNA 技术合作开发了冠状病毒疫苗，成为美国首个获得紧急使用授权的冠状病毒疫苗。基于 mRNA 的冠状病毒疫苗通过欺骗身体产生无害的病毒片段来触发免疫反应。据说它比传统疫苗更容易生产，传统疫苗通常使用死亡或减弱的病毒来产生免疫反应。美国航空公司礼拜一就某些中型机场的燃油供应延迟向飞行员发出警告，并要求他们尽可能节省飞机燃油。美国航空公司表示，由于缺乏卡车司机，卡车和燃料供应，包括美国航空公司在内的航空公司都经历了燃油供应短缺的情况。根据美国航空公司的备忘录，该公司加油站的喷气式飞机燃料交付延迟的情况最初主要出现在美国西部城市，但是现在在全国各地的机场加油站都报告出现这种情况。预计燃油交付延迟的情况将持续到八月中旬。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会通过航班向燃料短缺影响的机场运送额外的燃料。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礼拜一提出支付美国宇航局 NASA 数十亿美元的费用，以为他旗下的航天企业蓝色起源公司换取一份建造登月飞船的合同，并让宇航员登上月球。贝索斯表示，蓝色起源愿意在当前和未来两个政府财政年度中为 NASA 免除最多20亿美元的款项。贝索斯表示，蓝色起源还将资助自己的低地球轨道探路者任务。作为回报，蓝色起源要求 NASA 签订一份固定价格的合同。今年四月份 ，NASA 授予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一份价值28.9亿美元的合同，以建造下一代载人登月飞船。在 SpaceX 赢得这份合同之前 ，NASA 和 SpaceX、蓝色起源和 Dynetics 签订了为期10个月的研究合同，要求三家公司提出登月飞船的设计和研究方案。加州高级官员礼拜一表示，加州将要求州雇员同一啲医护人员出示接种冠状病毒疫苗的证明，否则将面临每个礼拜强制性病毒检测。根据新闻稿，州雇员将被要求在8月2日之前提交他们的疫苗接种文件，届时任何未接种疫苗的州雇员都必须每个礼拜至少进行一次冠状病毒检测。新闻稿称，针对医护人员和人群聚集设施的新政策在8月9日生效，医疗设施的雇员必须在8月23日之前完全符合新规定。随着 Delta 变种病毒在全州范围内迅速传播，加州的疫苗接种率在上个礼拜增加了 16%。 加州州长纽森在宣布新命令时说，我们正处于这场流行病的关键时刻，个人选择不接种疫苗正是以毁灭性和致命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其他人。 莫德纳公司礼拜一证实，该公司计划扩大在5至11岁儿童中测试冠状病毒疫苗的临床试验规模，以增加检测潜在罕见副作用的可能性。但是莫德纳拒绝透露最终希望招募几多儿童。纽约时报礼拜一较早时引述未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报道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要求 Moderna 和辉瑞公司在5至11岁的试验中纳入3000名儿童，这个是最初设想的参与者人数的两倍。FDA 上个月在辉瑞和 Moderna 的冠状病毒疫苗上添加了警告标签，将在年轻人中报告的罕见心脏炎症风险列为两种疫苗的潜在副作用。官员当时表示，这两种疫苗的组合每100万剂中只有 12.6 例心脏炎症病例，疫苗好处仍然大过风险。特斯拉在礼拜一收盘后公布了第二季度财报，无论是收入定是利润都超过预期。盘后特斯拉股价上升约 1%。根据财报，特斯拉第二季度调整后每股收益 1.45 美元，超出预期的98美仙。收入是 119.6 亿美元，超出预期的113亿美元。该季度的净收入是 11.4 亿美元，首次超过10亿美元。第二季度特斯拉报告了200,1250辆电动汽车的交付量和200,6421辆电动汽车的总产量。特斯拉还报告它的能源业务的第二季度收入是 8.01 亿美元，比上一季度增长 60% 以上。这一领域包括用于家庭和企业的太阳能电池板，以及用于公用事业的电能存储设备。最近几个礼拜，马斯克在法庭上表示，特斯拉家用备用电池 Powerwall 的市场需求约是8万个。该公司在当前季度最多只能够生产3万到3万5千个，原因是芯片短缺。总部位于旧金山湾区 Newa 的电动汽车制造商 Lucid 礼拜一在纳斯达克正式上市，该公司股票礼拜一上升约 10% 至26美元以上。今年2月份 Lucid 和特殊目的收购公司丘吉尔资本宣布达成协议，路士将通过与丘吉尔资本合并的方式上市。这一份协议将为路士注入44亿美元资金，对路士的估值是240亿美元。特殊目的收购公司简称为 SPAC， 因此这笔交易将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SPAC 类交易之一。路士首席执行官彼得罗林森礼拜一表示，合并交易将确保路士的财务状况持续到2022年底。路士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交付他的新型电动汽车 Lucid Air， 这个是一款售价是 16.9 万美元的超豪华全电动轿车。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礼拜一宣布，要求所有在退伍军人医疗护理机构工作的10万多名前线医护人员接种冠状病毒疫苗，并给员工8个礼拜的时间来接种疫苗。退伍军人事务部因此成为第一个执行这一类命令的主要联邦机构。该机构在他的网站上写到，退伍军人事务部正在采取这一必要步骤，以确保他服务的退伍军人安全。退伍军人事务部长丹尼斯·麦克多诺在一份声明中写道，每当退伍军人或我们的员工踏入退伍军人护理设施时，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已经竭尽所能保护他们免受冠状病毒的侵害。有了这项授权，我们可以再次作出并遵守这一基本承诺。拜登总统礼拜一宣布，一些经历冠状病毒疫情长期影响的美国人可能有资格获得联邦政府的残疾福利和保护措施。在宣布这一消息之际，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在白宫玫瑰园发表讲话，纪念美国残疾人法案颁布31周年。 拜登在讲话中讲，我们正将机构召集在一起，以确保有长期冠状病毒症状的美国人能够获得残疾法规定的权利和资源。根据卫生部和司法部发布的指南，这些保护措施包括为注意力不集中的学生提供额外的考试时间，在加油站为关节或肌肉疼痛的顾客提供加油帮助，以及允许头晕的人由服务性动物陪伴。企业和州或地方政府可能亦需要对相应政策进行一些修改，而将导致残疾的长期冠状病毒症状纳入政策中。